大家好，今日系7月1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睇翻寻晚嘅中东战场，阿巴斯讲通向内陆嘅桥梁同铁路俾美军切断，革命卫队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全部本钱、快艇、岸基导弹等等都集中部署在阿巴斯港呢一带。呢度既系伊朗海军嘅老巢，亦系伊朗嘅海上国门。而家咧，美军切断咗霍尔木兹海峡守军嘅补给同埋伊朗嘅进出口命脉，唔通系准备登陆咩？伊朗国土面积等于成个西欧，一旦打地面战，要投入数以十万计嘅军力。川普计落呢个代价并唔划算。川普可能会先彻底拔走伊朗嘅牙同埋爪，再逐步将维护海峡安全责任交俾地区盟友。美国军事历史学家 Victor Davis Hanson 咁认为。趁住川普过周末，德克兰行咗两步险棋。喺揭晓之前，如果你觉得我哋嘅分析有深度、够直白，请记得点赞、订阅同埋开启小铃铛，呢个对我哋系最大嘅支持。伊朗一连两招，首招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令两艘邮轮被炸；第二招系对沙特境内嘅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不过战火一旦烧入沙地，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或者会被引爆。巴基斯坦嘅核保护伞而家正系顶在沙地头上。沙地系红线，巴基斯坦已经警告伊朗，一旦惹急咗，拥有全球最大常备军之一嘅巴基斯坦可能会落场参战。美国若然未来两三日仲未收手，伊朗就会进入全面毁灭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17号眼见底牌尽出，撕破面发出呢项最后通牒。雷扎伊更威胁话，一啲阿拉伯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中国同台湾会发生冲突，俄罗斯同欧洲亦都会冲突，全世界都会起火。呢个系伊朗军政最高层喺度虚张声势，定系中俄朝伊内部真系有某种默契呢？习近平连张油盒都未搞掂，北京又敢唔敢接盘？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指出，党媒竟然出现分裂，央视同新华网网站上照样刊出张友侠、刘振立嘅相。不过李强主管嘅国务院已同王毅主管嘅外交部官网已清空两人嘅相关信息。佢又话，张友侠、刘振立到而家两人职务都仲未被撤销。蔡慎坤话，最新传出张友侠承认曾经谋划军变，逼习近平交权。但是中共内部认为张友侠反习其实是为了保党，因为习近平打破了接班的常规，不愿意同任何权贵分享权力，中共内部反而是支持张友侠的。如果习近平没办法顺利帮张友侠、刘振立定罪，他21大将会出现变数。中共内部已经互相斗到地动山摇，伊朗却依然仲指望中共帮手。雷扎伊在度倒数，特朗普在度备战。就是今日，美军将60几架空中加油机调咗去以色列前线，呢个意味住美军轰炸机准备唔落地嘅连续转。今个周末将会系局势分水岭，下个星期美军可能开始大举摧毁伊朗基础设施，甚至核设施，前提系伊朗唔肯当众服软嘅话。中共非法干预美国大选嘅材料已经解密，川普阵营红人卢默今日公开扬言，仲抛出呢个震撼弹。真正向美国塞假选票、渗透当地的其实是中共，舆论却日日盯住以色列。川普的行动风向往往可由卢默说话反映，中东局势一旦收官，华盛顿窗口必然转向北京。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是会趁乱动手，定是要等住挨川普的重拳呢？而家中东地区战火连天，其实美国本土亦都已经打响咗一场嘅硝烟嘅世纪大战，而一啲面额惊人嘅天价嘅单，正喺度悄悄咁塞入你同我嘅口袋。
食完饭特别容易攰嘅，好胀，消化慢，呢个系身体喺说话我哋知，代谢已经跟唔上啦。时间耐咗咧，油脂同糖分排唔出去，血脂血糖就开始偏高啦。好多人呢个时候咧谂到就系戒口。但戒了一段时间呢，各项指标呢仲系落唔到嚟。因为问题唔止系食咗乜嘢，系脾胃嘅代谢能力跟唔上。三高代谢补呢从根本上去调理脾胃，令到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呢啲垃圾。戒口加上调理脾胃呢先至系真正治本。而家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嘅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 三十樽装更加系享受八折，买得越多咧，悭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链接，即刻去选购啊！
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喺17号寻日，美军系对伊朗展开咗连续第七日嘅空袭，而且咧系为咗进一步削弱伊朗嘅军事能力。三点打击开始嘅，去到夜晚9点半嘅时候先结束，整整系炸咗6.5个钟头。那个中央司令部表示话，打击咗伊朗嘅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库以及佢嘅海上作战能力，而且美军系动用咗战斗机、无人机、军舰以及其他各类嘅军事资产。超过50,000嘅军人系喺中东地区，而家喺度执行任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强大嘅战力以及随时应战嘅状态。咁、那个伊朗方面呢，亦都冇限住，随后亦都立即展开咗报复行动。他表示说自己去攻击了这个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包括13号我们看到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将会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所有承诺，而且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跟美国开启谈判。大家请注意了，这个是一次官方的宣布，而且是将门已经彻底地关埋，不跟美军、不跟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的谈判了。咁另外咧，科威特政府系喺今日18号表示，喺境内嘅另一座发电以及海水淡化厂系被伊朗嘅袭击，导致设施起火。佢有部分嘅发电机组亦都出现咗停摆。我哋睇到呢个亦都系科威特方面传出咗第二日被电力仲有啲淡化设施遇袭嘅情况。咁嗰另外咧，伊朗最高领袖嘅军事顾问雷扎伊寻日亦都喺度警告，话如果美国未来2至3日内继续空袭伊朗嘅话咧，咁样伊朗嘅革命卫队将会由威胁同报复阶段转入到进攻同彻底摧毁嘅阶段，即系要主动出击啦，并且咧直接威胁话要去追击境外嘅美军基地，仲有美军人员等等。仲有寻日17号啦，伊朗亦都向约旦境内嘅军事重要空军基地发射咗多枚弹道导弹。根据报道话系有部分嘅营火。仲有飞机嘅维修设施出现咗受损嘅情况。随后呢，有一名伊朗嘅安全官员系透过官媒警告话，指如果美国喺今日夜晚仲对伊朗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嘅话，包括杜拜、阿布扎比机场，仲有一啲富查伊拉港口同杰贝阿里港，佢都逐个点名，话呢啲民用设施都将会立即被打击，嗰度嘅啲人应该要尽快疏散下。所以我哋睇到美军会唔会因为佢嘅威胁，今日夜晚仲会唔会继续有行动，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咁、那个评论就认为话呢，咁样做其实意味住伊朗喺度直接攻击美军设施，仲有其他国家领土啦。这个已经是将这种点讲呢，战争转为了国际层面的这种正面交火了。那那个美国来紧怎样回击呢，可能就会决定住中东下一步的走势。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拉克总理柴迪办公室的今日表示，柴迪访美期间是同伊拉克以及美国一共签署了48项协议，还有谅解备忘录和一些合作伙伴的宣言等等。内容咧系包括好似喺石油方面、天然气、电力、基础设施、卫星通讯等等呢啲领域。咁样伊拉克系同仲有新年亦都系签署咗协议嘅。多项协议咧仲涉及到新建咗连接伊拉克同叙利亚之间嘅大型原油管线等等啦。那个企业家出身嘅呢个柴迪咧，佢喺美国嘅支持下上台之后，我哋睇到嘅系一直喺度试图要振兴伊拉克嘅经济嘅，而且系解除境内呢啲亲伊朗武装团体嘅武装。咁、那个伊拉克咧，虽然大家都知佢系主要嘅石油生产国，但系超过90%嘅原油出口其实亦都系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嘅。咁而家呢个海峡而家随住被封锁，我哋睇到伊拉克咧，亦都暴露咗佢哋呢种伊拉克能源命脉被单一条航运通道卡住咧，呢、這个致命弱点暴露之后，当局目前正加速推行多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原油出口通道计划。包括恢复由基尔库克通往土耳其的原油出口路线，研究重新启用通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的旧有输油管线，同时推动由巴士拉接驳约旦亚哈巴港的输油管道。管道的这种输油管道是不是？他据报道说这个巴士拉到亚哈巴的管道呢，全长是大约达到1600公里的设计完成之后，每日的输油这个能力可以达到225万桶。这个项目估值现在约180亿美元， 管道建成之后，这个伊拉克原油可以直接直达红海，绕过开霍尔木兹海峡了。约旦方面亦都仲可以获得过境收入，扩大炼油同埋嗰种唔同嘅能源转运能力。根据分析指出，可以睇到其实川普总统系喺度做紧长远嘅战略规划，而绝对唔单止系话一味净系空袭伊朗。透过港口、管道、炼油、电力同通讯技术等项目，做法系逐步将伊拉克、约旦同战后叙利亚纳入一个以美国企业同技术为核心嘅能源体系之中。另外，即使战争结束嗰个呢啲基础设施已经起好嘅话咧，大家可以想象，仍然可以持续改变中东格局几十年。而真正正咧被暴露嘅弱点嘅系边个？可能系就系中共啦。分析话，中共长期一直大量购买伊朗，仲有委内瑞拉受制裁嘅呢啲廉价石油。嗰个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朗出口能力而家系海上封锁咩？完全被削弱嘅话，咁样美国咧又掌握住新嘅陆地上呢啲管道港口仲同埋能源转运网络，中共或会受制。依赖程度系由制裁呢啲政权同埋航道嘅影响，可想而知嘅未来系充满咗好多变数。同时，川普总统16号亦都正式公布咗一批新解密嘅外国干预美国选举文件，内容当中咧就涉及到话中国攞到美国选民嘅资料，包括电子投票系统嘅漏洞啊，仲有就系社交平台嘅资讯嘅收集问题等等啦。咁个当中咧有一部分系2020年系 CIA 嘅备忘录当中显示，中共咧曾经针对美国政府仲有国会高层人员佢哋嘅私人嘅邮件展开情报搜集，并且咧从资料库、仲有民调机构、竞选团队以及非营利组织等等当中。美国超过2亿人的选举资料亦都被他们取得。而中共呢就仲利用好似 TikTok 等等社交平台咁一啲资料库嚟制作伪造咁证件。咁个另外呢白宫嘅最新消息显示啦，新闻秘书莱维特呢係寻日星期五向媒体确认啊，外界都喺度估啦，呢个川普总统已经摊牌啦。中共控制美国选举，破坏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这样邪恶政体，那是不是习近平和川普的关系会发生改变？莱维特在发言里面提到，即使川普总统是在星期四晚发表电视讲话，公开指责他中共干预美国选举，但是九月份的访美行程仍然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进行。包括呢昨晚我们已经谈到了，包括呢下个星期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可能会同王毅会面。跟住落嚟呢马朝玉呢亦都会在下个星期来亲自访美等等，都是在为接下来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的铺路啦。
昨日朝早重庆市彭水县汉江边郭海滨正在帮细路整早餐。突然间听到山上的碎石落咗落嚟，砸落雨棚道，传出咚咚声。呢栋靠山临江、住咗11户人家嘅楼，郭海滨住喺里面，位置再近乎90度嘅山坡上。郭海滨呢间三房一厅系十几年前连买带装修，用35万人民币先至置下，花尽佢半世人嘅所有心血。郭海滨听到声，觉得唔对路，探头一睇，街上一大班人喺度指指点点，直觉话俾佢知要出大件事。郭海滨帮两个女着翻件衫，抱起细嗰个就冲落楼，一边狂奔一边大嗌叫大家快啲走。不过冇任何人回应。向2公里外嘅外父嘅屋企，佢一扭油门掟个女上电单车就狂飙过去。郭海滨离开咗唔够7分钟，身后突然爆出巨响，按佢形容，当时感觉就好似天跌落嚟一样。就是他身后临江那边整个山坡的表面突然裂开，巨大的岩石夹杂泥沙轰一声咁砸落嚟，当中最大的粒石足有2-3层楼高，山脚下沿街那两排屋短短几秒内已经被泥沙石块一瞬间全部掩埋。漫天黄鹂借住半条街，官方话倒冧落嚟的岩石大约1.8万立方米，贴住乌江的几栋楼亦被山泥倾泻连根拔起，成派被推入江中。尘雾散去，街坊见到眼前景象全都呆咗。一大片高低不平的乱石坡取代了原本的整条街。网民发表事发前后的对比图，显示两排楼房就咁凭空消失了。至于人员伤亡，官方公布划出18人，当中8人不幸丧生，另外仍然有34人下落不明。不过民间流传的讲法就截然不同。当地有人称，一架满载乘客的客车遭埋在瓦砾下，车身被压至完全变形， 19名车上乘客当中，只有一人录出车外，再匿入石栏先至逃生。仲有当地人流传话，有一家八口，当时佢屋企连埋佢探访嘅同学，结果一个都出唔翻嚟。呢啲民间讲法，我哋目前冇办法去核实，但系呢度就有一个疑问。面对咁大嘅灾难，当时政府到底有冇提前发出预警呢？
据郭海滨回忆，房东到嗰日朝早先打电话转达撤离通知，点知话音一落，山体已经倒冧落嚟。既然系咁，条街点解当时冇封锁？
山崩发生嘅时候，街上仲系企满围观嘅人，车辆照常行。一名司机其后公开行车记录仪片段，佢驾车同山崩擦身而过，前后只差十秒。仲有一个荒谬嘅细节，事发现场传出咗噼里啪啦嘅爆炸声，网民怀疑系山脚下嘅烟花仓库爆炸震塌咗山体。大陆官方专家对官媒解释，岩石嘅拉隙前段时间因为持续落雨而入咗大量水，到呢两日雨过天晴，岩石收缩并发生变形，结果出现咗倒冧。专家又话，烟花仓库系喺山体倒冧期间引爆，至于热胀冷缩原理，佢哋就用得十分得心应手。按专家嘅讲法，责任总归咎天气，政府冇半点关系。更惨系17号夜晚开始，彭水落起暴雨，部分救援人员因而被迫撤离。沪江边失踪嘅34人，仲有冇奇迹可等呢？观众朋友，你又信唔信中共官方雨过天晴、热胀冷缩嘅解释呢？欢迎喺留言区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喺呢个星期喺未有同台湾政府事先磋商嘅情况下，突然宣布要即刻关闭台湾驻当地代表处。呢件事引发咗国际社会嘅一片哗然。位于莫尔兹比港嘅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会被关闭，所有运作亦都要全面停止，日后亦都唔会再承认中华台北实体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正式对外表示，政府呢项决定是根据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作出。中共外交部其后表示，对呢项做法予以高度赞赏。台湾外交部就发出严正抗议，强调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前根本没有同台湾政府进行过任何协商，台湾亦都无法接受这种片面决定，所以驻巴代表处目前仍是正常运作。台湾外交部目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联系了理念相近的其他国家，寻求支持，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亦正重新检视。事件再一次清楚突显中共在全球恐吓和支持者的做法。在17号即昨日，美国就这件事表示觉得深切关注。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快收到的最新一项消息。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是可靠的民主伙伴，和各国建立关系可以为当地民众带来重大利益。而中共施压破坏各国自主选择和台湾合作的权利，威胁国际和平和繁荣。另外，不单止纽西兰，外交贸易部亦都表示，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将会进一步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决定。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呢，大家知道他们是由1990年就开始互设这个代表处。99年双方曾经短暂建交，其后这段外交关系最终被中国破坏了。当局在今年刚刚又关闭在当地的台湾代表处，而2023年驻台商务代表处已经关闭。再早在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来自北京的外交压力，要求台湾代表处改名。所以这个事件大家知道不是这样说关闭一个代表处这样的问题，它还有可能会牵动到台湾的能源安全。因为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台湾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到去年数据2025，在这个从那边入口的液化天然气呢，就占了台湾总入口量的大概6%左右。所以呢，大家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台湾的运输线呢，它亦都可以避开霍尔木兹航线。还有马六甲和南海呢，在海上的咽喉都可以避开。其实大家知道马六甲和这个南海的话都跟中共有关系。霍尔木兹亦都同伊朗有关系，佢避开呢一啲比较危险嘅航道，所以对台湾安全嘅呢种能源韧性系有一个非常之关键且重要嘅影响。所以咧，外交家杂志就分析表示话，而家关闭代表处，短期内未必会直接影响到而家嘅天然气供应合约。 但是可能会削弱台湾维持政府之间的沟通、商业合作以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目前中资有不少的项目已经深入渗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多个范畴，包括港口、机场、电信、数据中心和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当中。可以这样的话就能够怎么说呢？进一步扩大中共在当地的这种长期影响力。
华盛顿和中共的军武赛道上正展开一场看不到硝烟的超级大战。对决虽然在美国本土进行，但300亿美元账单却派到你我他的手上，成为唯一麻烦。就在这个星期二，美国最大的电网营运商 PJM 公布了最新一轮的电力拍卖结果。负责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共6000多万人用电的 PJM 最新结果一出，全美即时哗然，历来最高纪录被164亿美元追平。独立监管方不客气地点名高用电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在 AI 数据中心的大科技公司。单单在这一轮164亿美元入面，被 AI 推高的供电成本就占了63亿美元。再计埋前三轮，未来几年因为 AI, 这个电网入面的用户要多比近300亿。翻译过的就是 AI 正在同几千个美国家庭抢电，还推高埋电费。普通百姓最终要分摊这一笔账单。问题是账单等大家分摊， AI 巨头都不可以高枕无忧。世界首富 Elon Musk 最近就踩了香蕉皮，这件事呢最早是被一位餐馆老板揭发出来的。全球最大超算中心计划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兴建， Elon Musk 的 AI 公司租用一片旧钢铁厂，准备装设50几万粒辉达顶级晶片。点知有一日，厂区不远处突然间出现了20几部工业燃气轮机，后面还跟着几十个 Tesla 的巨型储能柜。隔离的餐馆老板拍了这段片摆上网，还配了一句话，这里哪里是起超算中心啊，这里分明是起了半个发电厂啊。他呢都是讲啱了 Elon Musk 这个园区一旦全部开晒，目标功率是2吉瓦，这个相当于是50万部冷气机全开最大档。这个园区就可以吃晒一个中小型城市的全部用电量。点知呢，楼起好了，当地的电力公司一查线路就说，对不住，我们现有的电网最多只能够供一半电给你，剩下的缺口你自己想办法。Elon Musk 居然衰在电力这个最土的环节上面，他的解决办法都很干脆，你不给电我自己发。Elon Musk 索性将园区变成自发自用小型电厂，夹硬以燃气轮机作发电机。Elon Musk 的自建电厂这件事听落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如果将事个拉高到全球，就会发现这个不是笑话，而是一场国运大战。去年年底 Elon Musk 的一句话被全网嘲笑，他说未来的货币本质上就是瓦特电力，电就是钱。现在一语成谶，黄仁勋没多久之前在东京拍着心口说下一代晶片巨量投产，但是电供应不到，再贵的晶片都只能够是在个仓库里面，每日光是折旧就烧了成百万美金。就好比枪做好了，却没有子弹可以用。于是就出现在美国商业史上最罕见的一幕，科技巨头被人逼着去做电力公司。Microsoft 做了一件令很多人倒抽一口凉气的事，他们重新启动了三厘岛核电厂，一啖气签了20年供电合约。很多观众对于三厘岛的名字是有印象的，美国史上最严重核泄漏事故正是在1979年于此发生。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人为了喂饱 AI 竟然重新唤醒了这里。此外呢， Amazon 在搞小型核反应堆， Google 在开发地热发电。在这个时候，环保组织就不答应了。跟着下来，在这一幕暴露在美国政府这场国运之战里面的底牌。Elon Musk 在孟菲斯起电厂的时候，因为没有行晒空气污染的许可流程，被当地的民权组织告上了联邦法院。按照过去的惯例，这种破坏环保的官司，科技公司多数都要低头应罚，给钱和解。不过美国司法部今次替 Elon Musk 出头，要求联邦法院驳回这一宗诉讼。司法部提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官方这次等同将说话讲到一清二楚。在 AI 这场大国军备竞赛的面前，供电的优先级排在常规环保审批的前面，电已经被美国政府看成是战时物资了。这个就引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为了打赢 AI 国运之战，美国政府和巨头已经不惜重启核电厂，甚至是令到全民一起来承担巨额的电费单。观众朋友，你觉得这笔数到底划不划算呢？如果你觉得是划算的，请在留言区里面留低一。毕竟 AI 是大国命运之战，不抢第一，以后恐怕连饮汤的机会都没了，这点代价必须要付。如果你觉得不抵，请你在留言区里面留低二。资本家赚钱，电费要老百姓埋单，纯属是在这里搞搞阵。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低你的真实睇法和评论。美国的科技巨头为了抢夺未来的国运，给了几百亿落来加速布局，这些是神仙打交。但是中国大陆一些普通百姓不说是国运了，他们连保住一个安身立命的家都是奢望。
我跟你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了之后就不会再生了。后生嗰阵咧冇咩感觉，因为眼睛仲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咗30岁、40岁嗰阵，突然间视线模糊，飞蚊症亦都跑出嚟嘅时候咧，医生亦都冇计帮你逆转。所以点解一直强调当日嘅疲劳当日清零咧？因为疲劳系累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又加一啲，后日又再加一啲，最后一次性爆发啦。药眼保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日常方案。它不是药，它是食品级别的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两次，帮眼睛将消耗了的营养补回来。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不要等到看不清那阵才后悔。来不及的，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